弟兄姊妹平安。开始之先呢，我哋有个开始嘅祷告啊。亲爱天父，我哋咧都嚟到你面前，满心感谢你嘅恩典同埋信实。你我哋随时嘅帮助系我哋患难里面嘅避难所。今日我哋聚集埋一齐嚟到睇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至三十节，求你嘅灵同我哋同在，开启我哋嘅心，让我哋咧可以明白你嘅说话同埋真理。我哋咁样嘅祷告系奉主名求，阿门。话说咧，又有个朋友，佢要同另一个朋友咧去法国九日去旅行。咁佢就好愁咁样同我同太太喺度讲啦，唉，都唔知开唔开个电话台，即系原本佢上网嗰个台啊嘅漫游数据 plan 咁样，因为咧个 plan 咧一系就八日，一系就系十五日，咁佢要去九日，八日就唔够用。十五日咧就好似好蝕咁，仲要成$500。咁作為一個咧計到盡嘅弟兄，我梗係話：，誒平平地，不如去阿廖街買張上網卡咪得咯，$100都唔使咁樣。咁我哋買完翻到去啦，個朋友係喺度諗，又喺度話：，咁阿廖街啲卡可能咧去到當地咧先知用唔用到嘅喎，會唔會買多張咩咩料咁樣？安全啲啊咁樣，咁我就答佢啦。咁都可以嘅，咁俾多$30買個保障嘅啫咁樣。到時咧，就算真係用唔到啦，咁咪去到機場有 WiFi 嘅地方上咗網，咁俾錢啟動嗰、那個漫遊數據，即係咩咩料嗰個數據咁樣，咁咪得咯咁樣。買咗之後，那個朋友又好不安咁樣講：到時會唔會唔識啟動嗰張數據卡㗎？咁我再次好有耐性咁同佢講，其實咧機場好多時都有當地嘅數據卡賣嘅，咁同埋你同朋友一齊去噶嘛，咁你朋友都有數據卡噶嘛，出到市區咁咪可以買到當地嘅數據卡咯。咁我再見佢仲係好擔心咁樣，我再同佢分析啦。嗱，第一你有張鴨寮街嘅數據卡噶啦，用唔到，咁咪用嗰、那個咩咩料嘅數據卡做後備咯。再係真係唔識開嘅時候，咪買當地嘅數據卡咯。咁其實你原本你上台嗰個都有個數據計劃噶嘛，到時真係搞唔掂啦，咁你咪開嗰個咯。其實已經有四層嘅保障噶咯喎。大家認為我呢個朋友有冇因為有依四層嘅保證或者保障安心咗？冇啦，梗係冇。佢咧買多張數據卡，即係再另外又買多張，同時咧喺香港啟動埋嗰個咩咩料，咁咧先去法國。唔知道大家有冇識啲類似嘅朋友，好缺乏安全感嘅。就算咧有咗後備方案之後咧，仲要揾第二個保障嚟保障個後備方案，跟住再揾第三個保障嚟保障第二個保障咁樣，無限咁樣伸延。但係其實，有時我哋屬靈生命都可能有類似嘅情況。縱然我哋有神嘅説話、聖經嘅應許，但當我哋面對困難、面對患難嘅時候，可能我哋都會信心軟弱，去揾第二、第三個保障。但其實神一早已經俾咗最大嘅保障我哋，係唔需要任何嘅後備方案。因为神好体恤我哋每一个人嘅软弱，而且咧就赐下今日嘅经文《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至三十节俾我哋，让我哋嚟睇下今日嘅经文对我嚟讲有咩鼓励，有咩学习。咁首先我要讲一讲之前咧，保罗其实讲紧啲咩？喺五至七章里边，其实保罗就讲到信徒咧，因为可以因信称义，就进入一个恩典里边。脱离了神的愤怒，可以欢欢喜喜地盼望神的荣耀。同时信徒因为可以藉着信心和基督同死和复活，开启了一个新的生命，脱离了律法的辖制。去到第八章，神也赐下圣灵给每一个信徒，内住在信徒里面，体贴圣灵的引导，可以令信徒对付自身的罪，而且神很爱每一个信徒，给到每一个信徒有神儿女的名分，而且将来一定会和基督一同得荣耀。保罗讲到 一切都很美好。但是作为信徒会问一条问题，既然我有神儿女的身份应该很尊贵，我还要跟基督一同得荣耀，为什么我今天还要面对世上所有的患难？难道神其实一点都不爱我，还是我根本不是神儿女？所以保罗在8:18就解释到了，现在的苦楚，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给我们的荣耀是不足介意。因为虽然信徒跟受造物一样因为世界上的罪而受苦，但其实都是一同有同一的盼望。所以信徒是要耐心等候。而今天的经文罗马书8:26-30就是神讲到有两个保证，让信徒明白到就算我们在世上会面对患难面对困难，神仍然是爱住我们，我们仍然是神的儿女，而且我们必然一同跟基督会得荣耀。落到今天的经文，神给我们第一个保证就是神差派了圣灵为我们代求，即是为我们祈祷。在26节里面讲到，同样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同样即是讲紧之前讲到，因为始祖犯罪，整个世界陷入了朽坏里面，在这个朽坏的世界里面，信徒纵然有患难，但仍然有个盼望。个盼望就是当信徒软弱的时候得到圣灵的帮助。咁得到圣灵嘅帮助，意思系咪就系话有咩神迹奇事发生，帮我哋解决晒所有问题呢？当然唔系。其实经文入边嘅帮助呢个字啊，喺路加福音都出现过。当其时咧，马大咧款待耶稣，马大就请求耶稣吩咐佢妹妹玛利亚去帮助佢，同佢一齐款待耶稣。一同面对压力，分担他的重担。而这个正正其实就是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角色。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仍然要为自己负责，但是神并不是置身事外，而是差派了圣灵在我们软弱里面分担我们的重担，和我们一起面对我们的压力。我们的软弱是什么？在英文译本里面，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以及我们本不知道怎样祈祷，中间是有个因为的在这里。所以软弱并不是知道我们因为患难信心软弱，而是知道我们本来就不懂得怎样去祈祷。大家来到这里就会可能会问了，明明我已经将我所有的困难我的挑战都列晒出来了，个代祷事项仲厚过本圣经，我点会唔识祈祷？但如果我哋睇埋27节，讲到圣灵系照住神嘅旨意为圣徒祈求，就明白到我哋嘅软弱系指导我哋唔识点样按住神嘅旨意去祈祷。而现实就系我哋可能因为种种嘅原因，比如我哋同神嘅关系，我哋对神嘅认识等等，令到我们祷告里面其实只是会考虑自己眼前的问题，而忽略了神的旨意和计划。就好像今个月我其实在祷告日程里面都写到，我为教会祷告，这件事其实很美好，但我有个盲点，我不记得了耶稣教导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要为神的国祷告。所以圣灵就在这个时候用无可言语的叹息为我们代求。无可言语很多人的解释就是说听不明，但其实这里是指到无言，没什么好说的心情。而叹息在上文就是跟23节讲到内心呻吟，其实是同一个字，都是指到信徒等待身体得熟的时候那一种内心的痛苦和叹息。所以无可言语的叹息是知道人很痛苦的时候无话可说， 一切言语和文字都表达不到自己的痛楚，那一种讲不出声的心境，唯有只可以发出一声无言的叹息。而当我圣灵为我们代求的时候，他明白到亦都同情我们的困境和痛苦，所以愿意用无言的叹息为我们代求。只是他不像我们，不懂如何按神旨意去祷告。圣灵为了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是有效的祷告。二十七节讲到圣灵的祷告之所以有效，不单止因为它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里面，更加是因为圣灵认识神。二十七节讲到，而且那位监察人心的神是完全了解圣灵所体贴的事。根据上下文，圣灵所体贴的事是知道他按神旨意去为信徒祈求的这件事，而这件事神亦都一直知道，所以圣灵的祷告是一定有效。而值得留意的是，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是现在时态，意思就是圣灵是7/24这样不断为我们代求。而另一方面，上文讲到圣灵是用无可言语的叹息替我们祈求，然后二十七节下半段就用了圣徒来代替了我们。圣徒的意思除了说我们是分别为圣之外，其实还强调了因为圣灵来住我们的里面，我们作为一个属神的群体的时候，圣灵就因为这样为我们祈祷。所以总结来讲，26-27节保罗指导我们世上在等待荣耀的时候，虽然仍然有困难，仍然有挑战，我们会软弱，软弱到一个地步我们不懂按神的旨意祷告，但神仍然怜悯。就好像出埃及记里面那里，神听到以色列的呼求就同情他们，去帮助他们，用他大能的双手带他们出埃及。神今日亦都差派了圣灵帮助我们，用无可言语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圣灵为了信徒的祷告是有效，原因就是圣灵是按照着神的旨意祷告。弟兄姊妹，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在困难的时候质疑自己是不是做得不够好，不值得神去爱，又或者在想为什么神要我面对这些困难，神是不是真的爱我。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圣灵有效的祷告正正就是神爱我们的表现，亦都成为了我们是神儿女的保证。而另一方面，当我们知道圣灵是会按照着神的旨意祷告的时候，我们又是不是要在祷告上面学习圣灵，学习基督，凡事求问，凡事信服神的旨意呢？愿主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对神的祷告不是按我意思，而是成就你的旨意，成为我们祷告的榜样。落到28-30节，第二个保证就是神为我们所做的所有事。新约译本呢，在28节的前面就有个并且这个连接词，连接着27-28节的意思，就是除了圣灵的代祷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我们已经知道的事实，那个事实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爱神的人即是所有属神的人，即是所有信徒。强调多次，爱神的人是指到所有信徒，没有程度之分，所以大家不需要在这里想够不够爱神。而万事即是所有的事，这里可能是指到世上所有发生的事，也都可能是针对信徒在等待期间的种种困难，种种挑战。所以意思就是说，神容许所有事情的发生在信徒面前，包括他们的患难，目的就是其实要让信徒在属灵上得着益处。 咩叫做属灵上面得着益处啊？可以指导系生命信徒嘅生命成长，就好似当约瑟面对住佢嘅兄弟出卖佢之后被人诬告嘅时候，佢仍然可以抛开仇怨，原因就系佢睇到神嘅美意，所以佢可以喺佢嘅兄弟面前讲一句：从前你哋嘅意思系要害我，但神嘅意思系好啊。要使许多百姓得以存活，成就今日的光景。这个就是信徒的生命成长，留意到上帝的心意，也都不会因为患难而失去信心。而另一方面，根据下文益处也都可能是指到29至30节，讲到神既然使到人，神的作为令到人可以效法他儿子的榜样，称他们为义，亦都使他们得荣耀。最后保罗就再用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来形容爱神的人，目的其实要再次确立信徒被召得儿女名分的身份的保证，从而带出其实神令到万事互相效力，使爱神的人得益处，其实所有东西都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当信徒面对患难，耐心等候，最终属灵生命得以成长，更加明白神旨意的时候，这个正正就是信徒是神儿女名分的保证。弟兄姊妹，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信徒的属灵生命成长？虽然讲到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但信徒自身会不会觉得这件事是有益处呢？是很依赖他对神的信心。好像大家可能都识的，澳洲不是有个无手无脚的阿力的，他有个妈妈的。那妈妈刚刚生了阿力的时候，护士就抱着 BB 去到他面前。妈妈的第一个反应是拒绝去抱，甚至望着一个无手无脚的 BB。对他来说，可能是一个患难的开始。但最终阿力的父母相信所有事其实是掌握在神的神里面，所以立志去栽培阿力。最终阿力的故事鼓励着我们每一位的基督徒。弟兄姊妹，可能今天我们都会遇到挑战，遇到困难，愿我们都坚定地去相信神掌管万有，神是爱着我们，同时神是希望我们得着益处。那为什么神要我们得着益处呢？保罗在29至30节就用了5个动词：预知、预定、呼召、称他们为义、使他们得荣耀，来描述神的作为，解释到神为什么要让信徒得益处。在29节讲到，对于他所预知的人，神预定他们要效法他儿子的榜样。预知即是预先知道，有些学者在这里解释就说，神已经预先拣选了人了。但事实上在新约的圣经里面，预知这个字从来是没有预先拣选这个含义，通常是来形容神一早已经知道一件事会发生，预先知道基督降生的时候大部分的以色列人会跌倒，预先知道保罗的生活，这些种种都是没有拣选的含义。而其实在希伯来文化里面，知道和认识是同一个字，所以预先知道可以译做预先认识。旧约里面神用认识来表达到他和人建立亲密的关系，就好像神和摩西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也在我面前蒙恩，即是要表达到他对摩西的爱和关怀。而在新约里面，彼得前书1章20节是这样说，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这里也都是讲到神在创世之前已经爱住基督，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神在创世之前预先认识我们每一个信徒，并且早就爱住我们每一个，认识我们的性格， 知道我们的软弱。对于神早就爱惜的爱主的信徒，神就预先为他们设立一个目标，就是预定他们要效法他儿子的榜样。效法他儿子的榜样在新汉语译本呢，其实是译做与他的儿子的形象一模一样，即是说神是要信徒同基督的神是要信徒以同基督的形象一模一样作为一个目标。结果呢，就是可以在令到信徒呢，应该说令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这个是结果。其实呢，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是有两层意义。第一，就是我们以基督作为长子，即是我们信服基督，立志同他的样式一模一样。这个正正就证明了我们是拥有神儿女的身份。调回转来想，如果不是神的儿女，都不会立志同神的同基督的形象一模一样，求求其其就 OK 的了。而另一方面，基督用他的宝血救赎了我们，所以呢，基督是教会的头，同时也是我们效法的榜样。所以我们作为一个教会的群体，并不是只是坐在教会里面大家一起开开心心就可以，反而就是要在这个世界上面彰显基督的爱，那我们就真的以基督是我们 当中作长子。回顾八章十八至二十三节讲到，所有造物受造物都因为罪的影响，渴望在这个扭坏的世界里面得释放，而神在当中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效法基督，回归回神创造人的目标。大家觉得要我们用以耶稣的形象一模一样作一个目标难不难？难。会不会觉得这个目标设得太高？高。感恩的是神对我们这个目标的要求其实是忠心。就好像之前所说，神在创世之先已经预先认识我们每一位，认识我们的性格，知道我们的软弱。当我们真的累到连看圣经都没力，连祈祷都没力，好想好像以利亚那样只是想找个窿捐入去休息的时候，神仍然怜悯，圣灵仍然地不住为我们祷告。然后我们看到二十九节当中，就是预知和预先定立目标是神的计划。落到三十节，保罗就讲到神怎样去落实他的计划，令到信徒成为神的儿女的过程。首先神会召他们来，就好像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所讲，我神藉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神藉着每一个信徒去传福音，令到未信的人呢成为他的儿女，而人亦都因为神福音的呼召起了信心的回应。我相信在座各位绝大部分的人都经历过这个过程。当我们起了信心的回应之后，神亦都称我们为义，即是说尽管我们是一个罪人，神仍然宣判我们为无罪，所以我们在神的眼里面已经是一个义人。我们呢可以藉着基督与神和好，在将来幕后的大审判里面脱离罪所带来的刑罚，而且同基督一同得着荣耀。在整个经文段落里面，我们看到我们同基督得着荣耀的意思，其实就是身体得赎，而且呢同基督的形象一模一样，并且呢可以享受神儿女的荣耀和自由。值得留意的是二十九至三十节入面，神有五个作为，有五个动词：预知、预定、呼召、称义和得荣耀，都是用过去式来表达。预知和预定是神创世之先的作为， 神呼召信徒，令亦都咧称每位信徒为义，是信徒经历过的事。这些咧用过去式咧，大家会好易理解。但系点解信徒将来得荣耀都要用过去式呢？希腊文化学者咧系咁回答：当过去式取代了将来式去描述一件将来发生的事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件事必然发生，所以呢用过去式来强调这种必然性。所以信徒已经是被神保证一定可以和基督一同得荣耀。总括来说，一连五个动作、动词，预知和预定是神的计划，呼召和称义是神的行动，最终神必使我们得荣耀。而这五个神的作为，正正就是我们是神儿女最大的保证。所以纵然世上我们会经历困难挑战，但十八节那里保罗讲到，我认为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将要显示给我们的荣耀，是不足为戒。弟兄姊妹，可能我们现在都面对着不同程度的困难，不同程度的困境。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知道，纵然我们可能会因为眼前的困境或者状况失去信心，质疑神是不是真的爱我们，但圣灵仍然为我们代祷。这个就是神是仍然爱着我们的保证。同时神对我们施行的作为，预知、预定、呼召和称义，以及使我们得荣耀，就是我们得着神儿女身份的一个最大的保证。神一而再、再而三向我们保证，保证祂是仍然爱着我们，保证我们有神儿女的身份。我们可以怎样回应神？我相信呢，就好像经文所说，在生命困难和困惑的期间，仍然以神设立人的目标，效法基督的样式，信服基督，就是最好的回应。曾经有位关爱侍者，他出工场之前在香港有份收入挺好、挺稳定的工作，但神就偏偏呼召他去到一个非洲的穆斯林国家做一个关爱服侍。他就很顺服，带着太太去到这个国家去服侍。去到工厂一段时间之后，关爱侍者被人知道了他是基督徒，身边的邻舍开始逼迫他，连他的车都被人烧了。要知道呢，在一个出入都要用越野车的地方，没有了车和没有了对脚是一样。过了几个月，他被人捉了去坐监。关爱侍者分享到，当时他最难受不是自己要坐监，是每一次太太探监的时候，他见到太太的压力爆煲，隻手的风烂越出越多，越来越痕，拗到血都流埋。见到太太咁辛苦，那一刻他连祈祷都不想祈，他只是在想，为什么神要他太太这么辛苦？在香港就好地地咯，有份稳稳定定的工作。但神很怜悯他，亲自跟他说话，令他明白神爱他的侍女，即是他太太，比起关爱侍者爱他太太更加多、更加深。关爱侍者亦都因为神的说话得着安慰，最终关爱侍者呢就被人放了出来了，而且呢被人赶出了这个国家。离开的时候，他大信主的人数五只手指数得清。在这件事里面，可能教会或者一般的信徒会觉得，啊，这场患难是不是要人白白受苦呢？但关爱侍者没有因为这样而放弃神，亦都因为这次的经验 当神要他去到一个更加危险的国家的时候，他明白到神其实一直跟他同在，所以愿意顺服跟随。而最重要的是，他的故事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信徒，要忠心服侍跟随基督。其中一个被他影响的就是我。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弟兄姊妹，今日神有没有事要你学习基督的地方？神又有没有给你一些功课你去做呢？我们可以一起祈祷，交托给神，让神亲自跟我们对话，让神给我们知道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在哪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仁爱的天父，感谢你今天透过经文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看到圣灵的代求和你的旨意成为了我们生命里面最大的保障。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日在生活里面，无论在顺境无论在逆境，都坚信你的应许，活出基督的样式。求你在我们疑惑的时候亲自跟我们说话，继续塑造我们，令我们的生命更加像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让我们在困难里面不致失望，在挑战里面学习谦卑和顺服，因为我们知道你必定带领我们进入你的荣耀里面。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于你，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如果有什么代祷事项，或者有什么对讲到有什么感动的时候，可以呢在个实体回应纸或者呢在 QR code 嘟一嘟，这样呢我们呢教牧同工会为你们代祷的。